也很难得。韩居士把护法的工作嘱托给新加坡林默元居士，李居士很难得。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性情中人啊，接受过这个附托，他就全心全力来护持。所以台北华藏图书馆的注重，出家的注重，几乎全部都到新加坡去了，他收了。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建讲堂、建念佛堂，我们最近还要筹建弥陀村。所以弘法的人，实在讲不难了。有啊，护法的人没有啊？哪个地方有护法的人，弘法的人全部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所以真正护法非常难得。我们能够在此地聚会，也是得力此地几位同修的扶持。他们能力很薄，所以只能够临时在此地讲几天经。香港跟新加坡大家都晓得寸土寸金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讲堂，如果有这么大的讲堂，就能够天天讲经、天天念佛了，哪里去找这么大的讲堂？新加坡的居士林得力于前辈的大德，居士林有64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逐渐逐渐慢慢的来扩充，我们这个2年到新加坡，也把新加坡的佛教带动起来。我们看到护持的人真诚，我们也要拿出真诚的心来弘扬，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他们。所以诸位一定要了解，不怕没有人弘法，只怕的是没有人护法。真正有护法的人，说没有人弘法了，佛菩萨会化身来，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所以诸位希望正法住在此间，一定要发真正护持的心，决定由佛菩萨应化到这儿来，感应道教绝没有空过的。那我们有求，求了没有感应，没有感应是什么？第一个是你的诚心不够，如果你有求，这个里头夹杂着私心在里面，就没有感应了。 一点私心都没有，只是一个念头，为佛法，为众生，绝没有为自己的名闻利养，绝没有为自己的好处。你这样祈求啊，就有感应，夹杂丝毫自己利益在里面就不行了。这个道理要懂啊，真正为这一方舍掉自己的性命也无所谓，也甘心也情愿，佛菩萨就来了啊。最近杭州东天目山的齐居士啊，他们有个小团，六个人到新加坡来看我，跟我讲啊，他恢复天目山道场的感应，不可思议啊！东天目山是宝智公开山啊，梁武帝那个时代。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这个道场最近四五十年没人住了，完全荒废。他跟这个山有缘分，到这个山上去，因缘也不可思议。观音菩萨找他去了，看到这个山完全变成废墟了，他在那里痛哭了一场，下定决心要把它恢复起来，就是舍生命也在所不惜，得到诸佛菩萨龙天归神的帮助。四年的时间，现在整理很像个样子。他告诉我，最近在山上200多人念佛，不是真心念佛的都会被鬼神赶下山。他的感应我录了一个录像带，下一次10月份我们到这来讲经的时候，利用空档的时间呢，讲经之前的时间放给大家看，我们听了很受感动啊。这个人是李牧原居士第二啊，正法性啊，所以一定要有坚定的耐心。什么样的苦难都愿意承受。才得到佛菩萨帮助你。要想很舒舒服服，一点苦难都不能够受，而是佛菩萨来帮助，不可能的。佛菩萨帮助你，先要折磨你，看你能受得了受不了。真正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折磨，你还不退心，佛菩萨就都来了。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折磨，这个人不会成就的呀！一点苦都吃不得，那怎么行呢？第四，精进。精进这两个字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进是进步，今天要求进步，不进则退呀。可是进呢，要精进，精是纯而不杂了。啊，我们常常在讲习当中劝导大家，一门深，常时深修啊，那叫做精进。我们佛门里面有许许多多同修，也很努力，也能发奋啊，日夜不懈怠，但是没有多大的进步。什么原因呢？学得太杂了，学得太多了啊。所以他是有进步，但不是精进，他是杂进，它是乱境，这个亏吃大了啊！啊，我举个比喻给诸位说，啊，就是我们学讲经，我们用10年的时间学一部经，另外一个人呢？用10年的时间学10部经，10年之后啊，来看看成就，这个学1部经的人成功，学10部经的人呢失败。学10部经呢，只学到一点皮毛常识，所以是样样通啊，样样松啊。学1部经的人，这个人变成专家，变成权威了。啊，学无量寿经10年，专修无量寿经10年之后，他是无量寿经的权威，他得到世人的尊敬啊！人家要想听无量寿经，一定请他。啊，为什么呢？无量寿经的专家。他要能在1部经上用上20年的时间、30年的时间，他就变成无量寿佛了。啊，我们要请无量寿经，一定请无量寿佛来给我们讲啊。如果他30年学30种经，什么都不是。啊，虽然会讲，没有摄受力。这个就讲的专攻啊，跟杂修啊，效果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一生专修普门品啊，你学个20年、30年，你就是观音菩萨了；你专修地藏经，你就是地藏王菩萨。所以今天讲啊，专业知识。事法也讲专业，啊，学校念书得这个博士学位，其实他一点也不过，专攻一门，啊，他拿的是博士、专士啊。佛法亦佛如是，啊，所以你看看佛经里面这些诸佛菩萨，他们都是学一门。个个都是专家，所以个个有成就啊！我们今天想学这个经，明天学那个论，这就坏了，搞杂了，搞乱了。你对于哪一门东西有兴趣啊？经也好，论也好，你有兴趣，决定一门深。所以道场黄念祖老居士讲得好，重设置不重形式，这个叫真正道场。道场不是人多，人多是热闹，不叫做兴旺。什么叫兴旺呢？真正有成就的人多， 这个是道场兴旺，你这个道场开悟的人很多，正果的人很多，兴旺啊。同时我们在西方卷纸上确纸上看到觉明妙行菩萨，他一个道场多少人呢？12个人，12个人都往生了，12个人呢专修专弘法，那个道场无比的兴旺。你这个道场有几千人，有几万人，一个都没有成就，这不叫兴旺。我们净土宗当年在东晋时代，圆公大师建第一个念佛堂，这晋宗初祖啊，他这个道场多少人呢？在史书上有记载，123人。他们专修啊，123个人通通都往生了，这个才叫真正殊胜啊，无比的庄严。所以道场不在大小，不在人的多少，他真的有道，真的有学，他真的有悟处，真有成就。所以同学们，真正想修行，真正想成就，哪里需要搞一个很大的地方，小地方就行。你有几个人共修，你想想看你这个道场需要多大。人少了不要搞太大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太大地方，地方大呀，很不容易照顾，人力财力都浪费。有10个人修，找10个人的场所；20个人修，找20个人的场所。当然你修行，你一定啊有信徒来照顾，为了报答坛月之恩啊，一个月像这样租一个地方跟大家讲经说法，报恩呐。缘成熟了，修闲人多了，可以建较大的场所，决定不能够浪费。不能够虚耗财力，虚耗时光。所以要讲求的是精进。道业上要精进，弘法上面也要精进。第五是禅定。禅定84000法门都是修禅定，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修禅定禅定是总方向、总目标，修学禅定的方法无量无边因此我们对禅定的定义要搞清楚许多人误会，看到禅定一定是盘腿念壁，那叫禅定这搞错了六祖慧能大师在禅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禅定的意义外不着相叫禅，内不动心叫定。他老人家在黄梅大会 佛祖给他的工作是在地方里面破柴冲米，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叫他做杂物啊，做粗活啊。现在我们道场这种人多半叫义工啊，他到黄梅去做义工啊，去打杂吧，厨房里是就打杂。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而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任和尚叫他到那里去修禅定啊。他真用功啊，半个月没有虚耗啊，五祖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把祖位传给他。人家天天跟着仁和尚在禅堂里面面壁打坐的，仁和尚没看中，看中那一个在对房里天天冲泥破柴的，他真修禅定。人家在那里开悟了，无足到那里去视察看看他的成绩啊，看到他正在那里冲泥嘛，五祖就问他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冲熟啊？慧能讲熟了就欠筛了，筛了就可以下锅了。他说的这话，他们两个人讲话，意思他们两个人懂，外人不懂啊。那个和尚问他：“你通熟了没有？就是你禅定般若修成功了没有啊？”他就答复说：“成功了，就少了印证了。老和尚给我印证就行了。”他们是言外有言呐，旁边人听不懂啊。那个仁和尚听了之后啊，就签印证，所以临走的时候在他那个冲泥那个泥堆上用那个手杖敲了三下就走了。敲了三下什么意思？三更的时候来找我，我给你印证，来给你筛泥，就这么个意思吗？他们两个人心心相印，懂得别的人看起来不晓得他说的是什么，以为真的在问他那泥冲熟了没有。这是禅定，所以人家天天冲泥，天天在破柴，那是修定修慧，定慧也等学啊。八个月他修成了，成功了啊，六祖把法传给他，衣钵传给他，那么由此可知，修禅定不妨碍你的工作，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无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在你生活当中，就在你工作当中，禅定就成功了，般若就现前了。盘腿面壁是教初学啊，已经成就，什么样工作都是禅定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幕后一条般若，般若是智慧，对于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 没有看错。菩萨修学不能够离开这六条，这个六条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处事待人静，点点滴滴都是六波罗蜜。你这个才是学佛，你这个才是修菩萨行啊。每个人都要吃饭，你们想想吃饭怎么修六波罗蜜？吃饭要放下什么？要放下贪心啊！今天菜好多吃一点啊，这一盘菜好多加一点，你看贪心啊，那个菜不好不要加它，少加一点，精进啊。吃饭的时候心地很清净啊，不分别色香味，你就是修布施波罗蜜。清净心去用餐啊，吃饭的时候守规矩如法啊，有礼节啊，菜怎么个摆法啊，瓢羹筷子怎么放法，规规矩矩，这是持戒波罗蜜啊。吃的时候有规矩有礼貌，细嚼慢咽，这都是持戒。而如用餐的时候有耐心啊，尤其很多人在一起啊，吃的时候一定大家都到齐了啊，谦虚恭敬，让大家一起吃啊。吃完的时候也要等大家都吃完了我们才能离开啊。不能说我这吃完了马上就离开了，一点耐心都没有啊。在这里修忍辱波罗蜜一定要有耐心，要照顾到大众啊，在这里修谦虚修恭敬出，还要忍让啊，好的菜多让别人啊，人家不喜欢的我多吃一点啊，修菩萨道啊。精进波罗蜜怎么修呢？在吃饭的时候如何修精进波罗蜜？只摄受自己的养分，绝不贪图美味，绝不贪图分量。我们身体是个机器，每一天的运作当然需要能量的补充，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只要摄受自己足够补充的能量就够了，身体健康啊。勤奋不懈，精进波罗蜜啊。禅定波罗蜜， 禅定是自己有主宰，自己做得了主，不受外面境界诱惑。啊，般若充满了智慧。啊，我们在用餐，用餐就是修六波罗蜜，谁知道？六祖慧能大师破柴修六波罗蜜，冲泥修波罗蜜。你要懂得吃饭修六波罗蜜，饮茶是六波罗蜜，穿衣是六波罗蜜，行路是六波罗蜜，这个才叫啊勤行一切菩萨殊胜波罗蜜。高僧传初记里头，安世高大师的传记，我早年讲经啊，讲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这个经是安世高大师翻译。我读安世高大师的传记啊，看到他早些时候到中国来，还了两次命债啊，这因果很可怕，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赖不了的啊。以后再到中国来弘法，翻经，工作做完了之后，到这个共青湖，就度他的一个同学，前世的同学，他们是同参道友，好朋友啊。安世高得道，这是证了果位的，是菩萨。他这个同参道友呢，以前也是明经好师，我们今天看这是了不起的好法术啊，对于教理非常通达，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这个好法术难得。他们那个时代还是托钵，法师出去托钵，有的时候这个饭菜不好啊，这个法师心里啊就有一点难过啊。你看天天讲经啊，修法布施啊，今天的供养很难吃啊，但是还是吃了，就起这么一个念头，就堕落到神道，就做龙王去了。这个龙王是食身，共青湖的龙王。因为他讲经说法，他有智慧，所以这个神很灵，有求必应。他又肯布施，他的福报很大。周围一千里的范围呀，那些人都来拜这个龙王，都来祭祀这个龙王。因果报应啊，堕落在畜生身。安世高特地到这个地方来度他，见了面之后给他说法，要他现身啊，要求他现身，他现身是一条大蛇，大蟒蛇啊。安世高给他说法，劝他把他所有的财物捐献出来弘法利生，他答应把他的财物捐献出来。安世高 带到南昌给他建了一个庙，建了一个佛寺，弘法利生。那么这个人，这个蛇离开，脱离了蛇身，变成一个很秀气的一个男子，升天去了。传记里头所说的，你看看饮食当中起一点恶念，这个饭菜不好，就要堕落了，多可怕！那么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羞耻，我们自己功德，比不上安世高那个同学。可是我们心里的不平，心里的怨恨，比他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呀！他都出生道，那我们到哪一道去呢？那肯定是地狱道吧。印光大师说得好啊，魔鬼畜生啊，你都没有份了，你肯定是地狱道。我们自己现在一口气还在，还没断，如果不知道警惕，前途非常可怕。所以这个忍辱波罗蜜就比什么都重要，忍辱禅定智慧。日常生活当中要修清净心，要修平等心，要修无分别心，我们才能够保证不会堕三恶道。你还要有分别，还要有执着，还要有不平，还要有怨恨，那就完了。佛在经论里头，慈悲开示，我们听了半信半疑，有的时候完全不顾了，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随顺自己的烦恼，妄作妄为。这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我们看了有没有觉悟？书本里面记载的过去的，还有现前的，只要你冷静一些，仔细一点呢，你观察，就在我们周边呢。就在眼前呢，夜莺果报。如果还不知道警惕，还不晓得觉悟，你堕落到三途恶道，不可以怪罪别人呐。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只能怪自己有眼无珠，没能看清楚，听而不闻。怎么可以怨天尤人？所以三学六度无量佛法都在自己日常生活之中，起心动念，所作所为，点点滴滴，会修的人都是六波罗蜜。高级的 都是十大愿望。我们今天要认真，要努力，先要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搞清楚、搞透彻，然后进一步怎么样落实。那么再成就真正的圆满。心无疲厌就不多说，再看底下第五段。普遍修习一切菩萨甚深赞美，心无疲厌。六波罗蜜是菩萨的生活，是菩萨的工作，是菩萨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你学会了，你很像菩萨。菩萨要再把自己的功力向上提升，关键在三昧。给诸位说，三昧就是六度里头的禅定。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出来，三昧是清净心啊，三昧是真心啊。可是这个名相，就字面上来翻译啊，三昧是梵文音译的啊，字面上翻来翻中国的意思叫正受啊，受是享受，正是正常，正常的享受叫三昧。什么是正常的享受？禅定般若是正常的享受。我们凡夫享受不正常啊！佛给我们说啊，六道凡夫的享受有五大类：苦、乐、忧、喜、舍，都不是正常享受。苦、乐、忧、喜、舍从哪里来的？从果报来的。你造的善因，你就得；乐的享受，得欢喜的享受。你造作不善的业因，你得苦的享受，你得忧的享受。心忧啊，身苦啊。善因你得的这个享受，身乐心欢喜，享福啊，福报啊。偶尔也有这个心呢，没有忧喜，没有苦乐，这个时候啊叫舍受啊，就是苦乐忧喜暂时没有，舍受。你的日常享受总不出这个五大类呀。这个五大类都是不正常的享受啊。诸佛菩萨他们的享受正常，正受啊。从什么时候有了正受呢？阿罗汉，正阿罗汉果开始，你的享受啊就正常了，也就是苦乐忧喜舍通通没有了。 这个是真的乐啊。诸佛菩萨讲的乐跟我们世间人观念当中的乐不一样，我们观念当中的乐是相对的，苦乐之乐，佛菩萨这个乐是苦乐通通未有的乐，极乐世界的乐就是这样的，苦乐忧喜时通通都没有，这叫真乐，大乐啊！所以佛在经上称为极乐，它不是相对的，它是永恒的，永远不变啊！我们凡夫六道凡夫，苦乐忧喜时变幻无常。所以菩萨在此地教给我们，要普遍修习一切菩萨甚深的三昧。换一句话说，我们知道菩萨的禅定甚深，没有止境啊！在大乘圆教